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好，我们上周经文哈，大家有一点回想一下哈。我们上周经文是停在哪里呢？是停在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有没有？勿要在主面前自卑啊，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了哈。所以讲到的是说，教会啊，当面临这种危机的时候，甚至可能要分裂的时候。雅各提到上周的很多的那些冲突，人际间的冲突呢，他讲到说舌头就像什么样，舌头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是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小的火都能够点燃最大的树，这是他做的一个形象比喻。所以雅各在那边教导我们说什么样，勿要在主面前来自卑，在自卑主就必叫我们升高。那也许你没有接触圣经，你又听到说自卑，那是很奇怪的字眼，对不对？为什么要叫我们自卑啊？难道圣经真的鼓励我们要自卑吗？那当然不是世俗上面的那种自卑啊。圣经鼓励的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自卑，在主的面前自卑，不是自己去自卑啊。而是要活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自卑，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主面前呢，要承认自己呢是一个微小的，是承认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一个人，这叫做在主面前自卑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说承认说主在我们身上是有主权的，他比我们更大，所以我们理当应该怎么样，理当应该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来管理哈。这就是在主面前自卑的意思啊。那我们知道哈，雅各其实是非常知道怎么教导的，非常知道啊。你说在主面前自卑，这是不是有点抽象啊？没有点抽象，所以雅各怎么样？他就相反过来嘛，他就教导我们说，那什么叫做在主面前不自卑呢？啊，在主面前不自卑，就是在主面前怎么样？就骄傲啊。所以呢，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他要提到三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说怎么样子是在主的面前骄傲的一种情况啊，这就是今天的大概的一个主题哈。我们今天要看到与在主面前自卑相反的那三种人是什么哈。我们来看今天大纲，他提到三种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的跟怎么样与主在主面前自卑是相反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在主面前是至高的人啊，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呢，他们是僭越了神的主权哈。我们要知道，主本来我们称他为主耶稣，为什么称他主呢？哈，他其中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主就是主人嘛，我们就是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仆人啊，所以我们称他为主。那既然称他为主，我们就应当要怎么样呢？应当要听从他的旨意嘛，哈。但是，在我们今天要读经文的这三种人里面呢，他们共通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神来管理，哈。这三种人，我给他一个形容了，哈，比较好记的这三个形容，哈。第一个当然很简单，哈，批评论断的人，哈。第二种人呢，他怎么样？打如意算盘的人，打如意算盘的人。那第三种人也非常清楚哈，就是拜金主义人哈。所以这三种人呢，其实就像什么，就像镜子一样，让我们照一照，看看我们有没有跟他们三种人有类似的地方，或有多少程度哈。那我们就是要改变了，在神面前改变哈。好，我们来看哈，这边所讲的第一种人哈，批评论断。雅各这边讲到说，我们不可以彼此的怎么样批评论断哈。这边一开始讲说，你们不可彼此的批评，不可以彼此批评。中文里面我们听到批评想到什么？不是很严重，对不对？有时候我批评你一下，你批评我一下，好，更何况说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善意的批评呢，有没有？所以这个不可以批评啊，不可以彼此批评，那我听不太出来它里面真正的意思哈。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呢，原文的意，它那个语气是非常强硬的啊。我这边写了一些英文哈，让大家做个参考哈。比如说这个 slander， 这是真的意思了哈，就是诽谤的那个意思。 所以他们讲不可彼此批评，其实是说不可彼此毁谤。Speak evil against one another， 不可以再毁谤对方哈。所以这里语气是非常强，是非常强烈的。他讲到是一种毁谤、恶意重伤，或是怎样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啊。所以这个整个就是在承接一两周以前的那个主题，就是说要勒住你的舌头，有没有？他说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啊，勒住我们舌头。这边讲到说我们不可以怎么样彼此的怎么样毁谤的，好，不可以彼此毁谤。然后接着雅各就说，人如果在论断弟兄的时候，啊，在论断弟兄的时候，其实就在论断律法。好，我们现在要知道什么叫论断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名词。什么叫论断呢？论断的意思啊，它就是说站在审判地位上面来定罪弟兄。你是站在审判的地位上论断弟兄，所以论断弟兄的意思其实就是在审判弟兄，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很严厉？所以这就代表说我们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态度，以一个非常轻看的这种态度呢去审判对方，这是圣经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就是一种自义，自己把自己看得更好，把自己看得更公义，好像自己是坐在一个法官的一个位置上面来去给对方来定罪了，哈，这是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呢，都要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那种自义的成分，自以为意啊，自义啊，自以为意的成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很小心，哈。我们在要说这个批评的话以前呢，我们要很小心看看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什么。要真正知道我们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光景，啊，我们要知道，啊，圣经其实并没有禁止我们说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有没有？有没有禁止我们？没有，啊，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说你绝对不可以说在爱心里面去说诚实话，甚至都没有禁止我们要去纠正教会的错误的，啊，这都没有的。事实上呢，这个论断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成论断呢，其实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它还有其他翻译，还有其他翻译，同一个原文字哈，哦，论断还有其他翻译，比如翻译成什么判断或者断定啊，或者叫审判啊，这个也翻译成审判啊，英文就比较简单哈，英文都翻译成 judge 啊，就是很简单 judge。 所以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圣经允许我们做判断的，甚至允许我们做审判的，哦，我打个比方，圣经曾经有这么样一句话说，不要按外貌判断人，总要按公义来判断人，有没有？这么样一句话，那个判断那个字啊，就是这个论断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不可以判断人，可不可以按照刚刚讲的那句话，可以不可以判断人呢？可以的哈，只是怎么样，不要按外貌去判断人，而是要怎么样，按公义来判断人，要合乎神的公义来判断人了。甚至保罗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在教会里面的人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还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这个论断。所以保罗一直在讲什么？他是讲到教会在某些时候他是需要施行教会纪律的，教会是需要施行教会纪律的，这样子才能够让教会导正啊，归正，然后让教会呢不会变得是非不明。所以在某些时候，教内人岂不是你们要去审判的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论断这个字呢，啊，在这中文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翻译，啊，那在什么时候这个论断才变成一个非常负面不可以的不可以做的事情呢？那就是讲到说，当我们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一种态度，有一种怎么样，缺乏一种谦卑的一种生命，然后呢缺乏一种活在神面前的那种敬畏神的那种态度，当我们没有那样子态度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讲话批评别人的时候呢，一定这种论断就绝对是不对的了，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圣灵管教，我们舌头是勒不住的，我们讲话会去伤害别人的， 或者说我们讲话呢，就是怎么样，就是骂，只是辱骂而已，把希望把对方给，啊，给拉下来，就是这种一种情况哈。到最后，我们很可能就是说，我们眼中呢，只看到对方哈，只看到对方的眼中有一根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怎么样，是有两目的啊，一个大两目，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只看到别人的小缺点。我们很可能落到这样的情况哈，所以有这种自义的成分在内的时候呢，雅各甚至说这就怎么样，就是论断律法这么严重啊，论断律法啊，因为我们知道律法精神，雅各说得很清楚，律法的精神就是要爱人如己啊，律法是讲到我们要爱人如己。但是如果我们在审判人，高高在上去审判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违反了那个律法的精神，要爱人如己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即使你要批评别人，也要在爱心里面去说诚实话，要在爱心里面啊，在爱心里面去说造就人的话，而不是去拆毁别人，这是不合乎神心意的哈。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拆毁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在论断律法，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就在审判律法了。因为神的律法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爱人如己的，我们觉得不应该爱这个人，太糟糕了，所以我们把自己怎么样看得甚至比神的律法还要更高，比神的律法还更高，我们在审判神的律法了啊！所以这个是雅各非常严厉的一种指责了哈。你论断弟兄，其实就是在论断神的律法，因为你不以神的律法为正确的。神的律法教导我们是要爱人如己的，但你却认为爱人如己不重要，我就是要拆他，拆他的台，我就是要把他给拉下来。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落到一种严重的情况，我们在审判律法了。然后雅各继续说，设立律法和判断的人只有一位，就是那能够救人也能够灭人的那一位，只有一位。所以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呢，我们那种骄傲的态度啊，我们不只是对人是骄傲的，我们甚至怎么样，我们甚至对神是骄傲的。我们可能不自觉当中哈，其实我们对神是骄傲的。所以雅各在这边要警告我们，在怎么样设立律法还有判断人的，能够真正能够审判人的那个只有一位啊，就是那个能够救人的，我们主耶稣，对不对？他能够救我们，但他也能够审判人的。到末日的时候，主耶稣是要审判人的，只有他才有那样权柄。所以雅各在这边警告说，你是谁啊，你是谁啊，竟敢论断别人呢？他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圣经我要再一次强调，他并没有禁止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圣经也没有禁止说教会在必要的时候是需要实行教会纪律的，都没有这样禁止。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这里提醒我们说，你是谁，你要想想看你的地位是谁，你是站在什么的地位上面来批评弟兄呢？好，这个就是如果你是高高在上的态度，那么你的批评就是错的啊。所以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啊，现代人的话来讲，我们不是法官，对不对？我们在座没有人是法官哈，我们不是法官，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陪审团。OK， 我们是陪审团，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是陪审团。真正的法官是那位神，神才是真正的法官，我们只不过就在陪审团，按照公义，按照法律规定来做审判，与法官是同工的。但是呢，我们常常的不幸的呢，我们常常就怎么样，自己成为光杆的，光杆的法官，自己做起法官来了，没有神的同在，我不要神，我自己就是法官，我自己做判断，那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是论断别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论断弟兄，在家里面我们会论断我们的配偶，甚至我们论断我们的孩子，论断我们孩子都是抱着一个不好的一个目的。 好，这个就是向神骄傲。好，这个就是说神本来有那个权柄的，他是怎么样，他是要审判人的，但是我们僭越了神的权柄，僭越了神权柄，我们自己当起法官来。好，这是第一个雅各要告诉我们的。雅各紧接着他告诉我们的是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啊，就那些打如意算盘的人啊。这个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字啊，大家刚不会念的那个字叫嗨嗨啊，就是嗨，清朝末年的一个中文字啊，嗨。这个就讲到说另外一种，好，我们来看第二种的啊。这是以僭越神主权还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他们在自己在打如意的算盘。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说，他说有一个人他这样讲，今天呢、啊、明天呢、啊、我们要到某城里面去，在那里要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说看这一节有没有什么错的地方，如果你只看这一节有没有什么错的地方，没有什么错的地方，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人要做买卖的一个计划嘛，而且我们还要称赞他嘞，对不对？这人计划周不周详，算是周详了，对不对？他讲到时间啊，今天、明天，对，他已经定下了时间了，然后要到某个地方去，地方都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呢，在那边要多久呢？要一年的时间，然后最后他要目标怎么样？要做买卖，要得到利处，他的细节没有讲出来。他大概的内容已经讲得非常非常仔细了哈，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每一个人哈，常常也会像他们这样，像这个人一样做这样的计划，没有问题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其实明天是如何，你们还不知道。这是这句话。明天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说我们有没有真正去认知到这一点，真正认知到说明天到底会如何，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的。谁能够掌握明天呢？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非常有自信、啊、我自信满满的，我觉得我明天一定可以掌握得住的。好，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时候呢，请大家听好啊，是自信满满，对不对？自信满满的意思是说自己相信自己啊，自己对自己非常有把握。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依靠神呢？当我们自己想对自己很有把握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依靠神？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还是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会祷告，不会祷告啊。我们都是困难的时候才祷告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嘛，就是自信满满。我觉得我明天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就的，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忘记了说明天如何，我们其实还不知道。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生命的本相。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保证明天我们能够下得了床啊，能够穿上我们那一双鞋子，没有一个人真正有那个把握。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没有那种深刻的自觉。一个不信主的人，不相信主的人，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可能会落到这种情况。那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可能呢？也有可能。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觉得明天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需要神啊。我们要知道哈，就像刚刚有一节说的，那设立律法和判断的人只有一位，就是那个能够救人也能够灭人的。对，神我们要认识他的两面性啊，他能够救人，但他也能够灭人，也能够审判人啊。同样道理，神既然能够救人也能灭人的话，神也可以怎么样把恩典赐下来，但是他也可以怎么样把恩典收回去，对不对？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哪？耶和华是有主权的神，耶和华是有主权的神。 神是一位有主权的人。所以当我们在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我是用我自己的资源，我是用我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赚取更多更多的资源。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不成熟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所有资源都从呢谁而来的？所有资源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可以把这资源怎么样，神可以把这资源怎么样赐给我们，对不对？但是神也可以把资源怎么拿走，也可以把神拿走。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最好的例子，我们每一天的光阴是不是神赐给我们的资源？是不是？我们还活在世上，这个资源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这个资源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有限的。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世界，这时间是要用光的。所以这个神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启示我们一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赐给我们恩典，但神也会把恩典拿走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有限的宝贵的资源时间当中呢，要好好的善用这资源，在神面前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所以神没有叫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神要叫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要负责任的生活。所以雅各这边说，你们原是一片雾，你们原是一片云雾。我们要知道雅各呢，他非常喜欢做打比喻的，他跟耶稣一样喜欢用一些比喻，他已经用了很多比喻。刚刚讲的说，最小的火可以燃烧最大的树林，有没有？他好用了很多比喻。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就像一片云雾，一片云雾。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雾很大？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说啊，这雾可能一整天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可忽然间10点钟、11点钟，好像是突然之间，这云雾怎么样就消散了？一刹那之间，好哇，天气就变晴朗了。雾跑去哪里呢？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雅各说，我们就像那片云雾一样，刹那之间不见了。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本相，我们的本相就像云雾一样。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短暂的，我们也知道自己有限的，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他怎么这样讲呢。你看雅各书这边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建议，面对人生的短暂，面对资源的有限，包括我们时间，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应当要敬畏神。我们就应当敬畏神。基督徒要不要努力工作？要不要？要。要不要负责任的工作？要不要？要。要不要有计划的工作？要不要？要。对不对？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是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会加一句话：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呢，常常听到美国的弟兄，美国弟兄他讲说的 Lord's willing 或 God's willing， 刚常常听他们在讲，知道他们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怎么样，就是主如果愿意的话，这是从这边的，主若愿意 The Lord's willing， 如果主愿意的话。有时候你听他们在讲好像变成口头语了，讲什么东西都讲 Lord's willing， 他就讲主若愿意的话。但是呢，虽然像口头语，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非常好的提醒。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对不对？但是我们加一句话：主如果愿意的话，主如果愿意的话，我就这样继续做下去。所以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工作，我们仍然要努力的赚钱、养家、教育孩子长大、培养他们，这都是要做的。圣经没有叫我们要推卸责任。但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个心态啊。主若愿意，那主若不愿意呢？主若不愿意怎么办？我就 stop 嘛，我就停下来嘛。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神的旨意啊， 其实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呢，不断的这样敏感神的带领，还有敏感神在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做的感动。当神一旦叫我们 stop， 叫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句话：主若愿意，我才往前走的；主不愿意呢，我立刻能够被神怎么样，可以停得住的。所以，我们不能做一个被神停不住的人。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除非主愿意，否则的话，我随时我都可以愿意喊停，这才是一个这样的态度。那么与这个相反的态度是什么呢？跟着相反的态度就是张狂夸口，张狂夸口，我觉得我不需要劳驾神，我觉得怎么样，我自己可以搞定，我已经计划了今天明天要到那个地方去，而且我计划好一年之内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我一定在那边可以做买卖，得到可以赚到我要赚到钱。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怎么样，圣经说这些张狂夸口，因为你觉得怎么样，你不需要神，你也不愿意邀请神来参与你计划，听听看神是怎么带领的，这件事情到底好还坏你不管，哎，这是我决定，我做主，神你等到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再来找你。这是经常我们遇到问题，对不对？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都不找神的，只有在什么时候才找神啊？我们经常是怎么样，踢到铁板的时候我们才找神的，所以我们不愿意神来干预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遇到困难的。圣经讲说这就是张狂夸口啊，你不要神，不要神，但我们忘记了神是有主权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要主权的。然后来看这如意算盘的最后一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可以看到雅各书呢，他的文学的风格在哪里呢？就是他有时候突然间跑出那么一句话，就像这句话跟上面跟下面有什么关系呢？你好像有点唐突，对不对？这逻辑呢有点这个跳跃，一下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吗？这好像 像真言一样，不是？但是等到我们仔细好好多想一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雅各书的逻辑是非常，思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他这边第十七节讲到说，人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了。其实雅各在这边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他告诉我们什么？圣经里面所谓的罪啊，它不单单只是说哦，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嫉妒啊、纷争啊、跟人家吵架啦，这些东西当然是不好的事情，这是罪，对不对？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说，还要更进一步，就是你明明知道有一件事情是对的，是神要你去做的，但你却不去做。这个也是罪，你知道对的事情、善的事情，却不去做，这也是罪罪啊。所以连接刚刚那段经文，我们就知道雅各的意思了。雅各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资源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明天会如何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可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听了这段经文回去以后，还是我行我素。如果了哈，如果我们能够被劝醒，我们能够被这段经文劝醒的话，我们就谦卑的活在主的面前，对不对？我们知道说 Lord's willing， 如果主愿意的话，我就计划这个计划那个，我就一直往前走，但随时我都愿意被神来停下来，我是一个他听话的一个孩子。但是如果我们回去以后还是我行我素，我每天的生活还是过我自己的生活，只有礼拜天来教会，来到教会听一下圣经，哎，我好像是又终于变成一个基督徒了。但是六天的生活里面我行我素的话，那么雅各说你明明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雅各所谓善是什么善？在这里雅各所谓善就是说，你要在生活当中尊主为大，你在神面前必须要有个谦卑的态度，把主权让给他，让你的生活能够被神来管理，而不是你自己来管理自己的生活。 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就是要有这样顺服谦卑的态度，让神来管理，那个才是善。你知道那善却不去行呢，这就是罪了。不要等到你不勒住舌头，不需要等到你跟别人吵架，光是你这种态度就已经是罪了。这是雅各的意思。我们犯罪呢，不见得说需要我们做出来。当我们知道有些好的东西，我们应该尊主为大的，我们没有做，这就是我们的罪了。好，我们来看雅各今天最后的一个例子，就是拜金主义。我们来看拜金主义它是怎么回事呢？在读这一段六节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请大家戴起一副眼镜来，这叫做旧约的眼镜，我们这样才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怎么说呢？因为在这六节里面，雅各所用的这个他的文学的语文啊，他其实就是像旧约的一个先知，所以在里面他所发出来都是有先知性的预言的味道，很重很重。如果你能够了解旧约的先知是怎么样说话的话，你就知道雅各这边就是像一个先知一样啊。他不但在这边发出一个末日的审判的一个预言，来警告世人会有审判，会有审判的啊。所以这边你可以读的时候呢，对照旧约，你可以发现很多很多旧约影子在这边啊。他很多内容啊，我们比较快的看一下啊。首先他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所以雅各不再称他们为弟兄了。好，这个时候跟他们有一段很大的一个距离，直接怎么样？就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了。好，就像旧约先知们有时候做预言的时候，是要向列国来说预言的，不是只是单单向以色列的弟兄们来说预言的，也是向列国来发出预言的，警告他们说你们即将要落到神的审判当中了。好，然后他说你们会怎么样？会哭泣，会哀嚎。好，这都是旧约里面讲的。旧约里面讲到说，在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这叫耶和华的日子，你们要哭泣，要嚎啕大哭，你们再也笑不出来了。这是先知的警告，就这样，你们再也笑不出来了。将有苦难临到。将有苦难临到啊！所以旧约先知也常常在讲说怎么样，有祸了啊，祸灾，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因为先知常常的在警告世人说什么背道，你们离弃了真神啊，拜偶像，不过这不公义的生活，你们一定要赶快悔改，要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他说你们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啊，这个也是旧约里面常讲的啊。他这里面为什么先知们常常要讲到说你们财物坏，衣服也被虫子咬了呢？因为我们当我们有了衣服啊，但是在旧约有衣服就相当现代人有 iPhone 有这个最好的车子一样的啊。在旧约里面有的衣服啊，有这财物那是不得了的事情。OK， 那个很贫穷啊。他说：“你们这些东西都怎么样？最后都会坏的，衣服也会被虫咬了。这些本来可以，你们觉得非常可靠的东西呢？先知们说这些东西最后都会变得不可靠了。而且雅各在这边所讲的呢，他的语气是什么？这里是怎么样？是现在完成式啊，现在完成式。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语气给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雅各是说你们财物怎么样已经坏了，你们衣服怎么样已经被虫子咬了，有一个已经那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说从人的角度来看，富人说没有啊，我哪有啊，我的衣服还财物还在那，我衣服好好的啊。但先知们警告他们怎么样，警告我说这已经怎么样，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已经是发生，你们已经再也避不开这个祸患了，因为在神的角度来讲，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很快，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好，我们在讲继续讲之前，我们先要了解，有钱是不是罪恶？ 有钱是不是罪恶？有钱不是罪恶，对不对？圣经里面有没有有钱人的义人？有没有？有没有有钱的义人？有啊，大家想到有谁？亚伯拉罕，还有呢？约伯，对，约伯很有钱。还有呢？我还想到波阿斯，对不对？对，是不是圣经里面有不少的这个有钱的义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继续讲下去以前，我们要说到有钱并不是罪恶的啊。但是雅各这边讲到那些不义的有钱人，他们的罪恶在哪里呢？在于说他们只知道怎么样积攒钱财，把钱财积攒起来啊，像现代人一样。其实现在有些大富翁啊，那个钱他用得光吗？用得光用不光？如果当你有了100亿以后，你还知道那个钱的意义在哪里吗？你能够住什么样的房子？你能够吃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达到100亿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那个积攒钱财只是要多一个数字，每多一个数字我就多了一份 power 啊，只是为了那个你拥有那种感觉啊，只是为了感觉而拥有怎么样更多的财富，这个就是在叫做什么积攒钱财，积得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指责他们说，这些富人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只知道他们并没有来去寻求神的意思，来将这财物呢怎么样做最好的应用，他们把钱怎么样积攒起来啊。雅各这边用了金子银子啊，金银来做个比喻的啊。因为金子银子呢，在当时是被看作什么样，是最稳定的，最稳定的，不会坏掉的。对不对？衣服会坏掉，对不对？刚刚说的农产品会不会坏掉？也会坏掉，对不对？金子银子不会坏掉的啊。然后金子银子会不会生锈呢？会不会？会不会生锈？不会生锈。那为什么雅各说生锈呢？雅各为什么说生锈？其实我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大家讲过这么一句话说？说我们的钞票有时候会长发霉，长霉，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讲？对不对？这都是一个俚语嘛。生锈啊，意思说你一直堆在那里积攒起来，最后没用了，它就长锈了。就像我们说的，钱已经长发霉了，存在那里没有用啊。所以雅各这边是在这边说明这些富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就为了囤积而囤积的，要把这个金钱数字十位不够要百位，百位不够千位，不断的去囤积那个，却不把它给用出来啊，让这个金子银子最后生了锈，最后呢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啊。雅各这边讲说，这就是一个证据，那个锈啊，你没有让它使用，那就是一个证据。在什么时候会成为一个证据呢？在什么时候？末世，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你的那些钱财堆积在那里不好好使用的那些钱财，将成为一个证据，来证明说你在囤积财物啊。然后这些财物呢，最后会像火一样反过来，像它吃掉你的肉一样，如同火在烧。这些火啊，也是讲到末日的审判的，讲到末日的审判啊。然后第四节这边讲到什么呢？雅各继续提出第二个控诉。刚刚的第一个控诉是讲到积攒钱财，对不对？第二个控诉呢，一样哈，这讲到说呢，剥夺穷人的钱，不发工钱，不发工钱啊，这也不严重，在旧约的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社会，没有这个政府的补助的哈，救助的。所以当一个人欠了另外一个人工钱的时候，这不是一件小事哦。因为那个人的家，包括他的孩子、妻子啊，可能就因为你没有发这工钱呢，他就断了他们的粮了。所以在旧约里面，律法明文规定啊，你不可以欠人家工钱，那个钱呢不能留在你的家里过夜的，然后直到第二天，连时间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圣经清清楚楚教导神的百姓，你不可以欠人的工钱， 不能把那工钱留在过夜，留到第二天早上的，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常会陷入到 绝境里面的。所以雅各在这边用一个拟人法说，这样子的话那个钱啊，你就留在身边的话，那个钱会有声音出来的，有一个冤枉的那个声音出来。这就像什么，就像亚伯，有没有，亚伯被杀的时候他血是会有声音的啊。当然这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拟人法，说这个有一个冤枉的声音出来，而且这个冤屈的这个声音呢，是已经被神听到了，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的。所以雅各在这边还是继续用这个万军之主啊，这种来表达末日审判的一个光景的啊。我们来看第五节，当宰杀的日子啊，什么是宰杀的日子？这也是旧约的，旧约的话，宰杀的日子，也是在象征一个末日审判的一个情况啊，末日审判。雅各是要提醒那些麻木不仁的那些妇人啊，他们的现在行为呢，好像是在骄养自己，好好的保护，把自己保护好好的，把你自己骄养起来。让你自己长得非常的壮，啊，长得非常的大，只等到哪一天？只等到最后宰杀的日子啊！等到你最后宰杀的日子，所以这个是雅各的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形容啊，非常讽刺，说你自己把你自己养得壮的，养得大，最后你干嘛？你最后就是等着末日要被宰杀了，你最后你就要被审判了，你生锈的那些钱要成为一个证据。证明说你怎么样囤积财物啊，这些没有好好把这些钱用在什么，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节，他说你们定了义人的罪，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们也不抵挡你们。这里呢，一般的圣经学者是这样讲的，这里面所谓义人是谁？这义人我们想到耶稣，对不对？我很容易想到耶稣，但是这边比较可能的是指那些在社会上面啊，他们是义人，信主的人，是忠于神的人，但是他们非常贫穷，然后他们非常无助，被人家迫害啊，他们受到了那富人的不当的这个欺压啊，在法庭上就被人家给定罪了啊，被定罪了，然后最后有些是有的是直接杀害，有些是间接杀害。比如说夺了你的财物，然后你最后家里面有人饿死的啊，这种情况啊，他们这些艺人啊，都是那些默默无声的，在社会上面没有人同情他们，也听不到他们声音的，他们声音非常渺小啊，因为他们是弱势，没有人听到他们。神说将来有一天要追讨这些罪妇人，他们居然这样对待他们啊！万军之主有一天一定会报复这些妇人的一些行为的啊！那我们知道今天的主题呢，是说到僭越神主权啊，僭越神主权，这第三种人，讲到就怎么样？讲到就是那些把钱看作怎么样？看作是我自己的钱，我是钱的唯一的主人。这叫做僭越神的主权。所以那些不义的妇人，他们最大的僭越啊，是把自己看作是金钱完全的主人，而不是看作说真正的主人是那位主，是那位神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身上呢？我们觉得那是有钱的妇人啊，我也不怎么富啊，对不对啊？我更不可能会去什么亏待工人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但是我们的确怎么样，的确我们有可能怎么样，我们会扣留神的恩典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扣留神的恩典呢？有的，我们当然有可能的啊。我们只会把自己钱呢，神给我们的机会赚的钱呢，给积攒起来，但我们对神的国度呢一点怎么样都不关心。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从来不奉献，没有任何金钱的奉献来去支持神的国度，只是把钱怎么样积攒起来， 是为自己来使用。这样子我们就是圣经这边所讲的僭越神的主权。好，所以这边让我们彼此提醒一下啊，虽然我们的钱是存在我们自己的银行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啊，真正的钱的主人不是我们，乃是把这钱赏赐给我们的那位主，他才是那位主人啊。按照主耶稣他所做的比喻，我们今天不过就是金钱的一个暂时的管家而已，我们只是神赐给我们金钱的一个管家而已，只是一个管家而已。主耶稣说什么样叫做好管家呢？好管家就是要有进有出啊，有进有出，神给你什么然后你要出去啊，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神恩典的管道，成为神恩典的管道，然后把神愿意怎么样，神给我们钱的一部分要能够分享出去啊，要能够分享出去，要有慷慨的心，这个才是怎么样，才是蒙神喜悦的，而不是把钱给积攒起来，完完全全只留给自己用啊。因为神要我们就是说这个恩典啊能够流落到我们身上再分享出去，这样子呢，这个一旦恩典能够这样子的流通起来的时候，神给我钱，我又钱又来分享给一些需要的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神就得荣耀了，神就得荣耀了啊。好，今天我们来看完了这第三轮拜金主义。好，我们结束了这段时间的学习哈，我们再回想一下雅各是怎么讲到今天这一段的，怎么讲到今天这一段的呢？他讲到说教会面临分裂了，面临了危机了，里面人际关系冲突不断了，彼此的攻击啊。雅各说这往往就是因为舌头怎么样没有勒住，往往都是舌头没有勒住关系。但是当雅各越讲越深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不是只是单单舌头上的一个问题而已，真正更深层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生命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在神面前自卑，我们没有在神面前自卑啊。一个没有在神面前自卑的人啊，没有真正把主权归给神的一个人啊，你要叫他勒住舌头是容不容易啊？勒不住的，因为生命，我们人的本来就是这样。我看到什么不满的，我就要说他嘛，我在背后说你坏话，对不对？我就是要攻击你，我就是要把你拉下来嘛。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啊。但今天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自卑的话，里面我们神怎么样帮助我们管住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舌头是神可以管得住的啊。所以今天雅各在讲到这一点上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三种人。三种人，他们是与自卑相反的，他们不是自卑，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自高，啊，在神面前不是自卑，而是在神面前自高哈。第一种人，大家想还记得吗？就是批评论断，对不对？这个人是最直接的，讲到说没有勒住舌头，批评论断一直在讲别人。好，第二种人是什么呢？第二种人讲到说他规划他自己的前途，他从来怎么样都没有去求问神，他没有说我今天要做这个明天要做那个，他从来不去管神的想法怎么样的。这种人他也是僭越了神的主权，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神理当怎么样可以来管制我们 的生命的，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交给他来管。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怎么样僭越神的主权。好，刚刚讲的那个没有勒住舌头的批评论断是基督徒，对不对？现在讲的这种第二种是不是基督徒呢？也有可能是基督徒。他在讲到第三种人的时候，以金钱为他们的自己的神，拜金，他们的偶像不是神啊，拜金，敬拜金钱，敬拜马门呢？这个时候他们僭越的也是僭越神的主权，在管理金钱的主权。但这个时候呢，基本上 雅各已经在讲到的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你没有看到雅各这边讲的是一种渐进的，第一种论断，批评论断基督徒；第二种啊，讲到规划自己前途没有神的那些人，他可能还是一个基督徒，很软弱的基督徒；到第三种呢，讲到是以金钱为神的，为自己的神，他根本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这三个例子安排啊，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安排的。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傲慢，对神的一个傲慢是渐进发展的，一步一步的，我们会慢慢的怎么样，越来越远离神。如果我们不好好谨慎自守，不好好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很可能就慢慢一步一步怎么样，越来离神越来越远，到最后就像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没两样，拜金，拜金主义。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把雅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这他讲的很有道理的啊，就是说教会有纷争啊，是弟兄姐妹我们大家生命出了问题啊，不单只是我们没有勒住舌头而已啊，生命出了问题，好，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怎么样不属灵啊。但是这里唯一的出路在哪里呢？最后我讲用一节再回忆一下啊。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生命上的问题呢？就是要在神面前自卑，在神面前自卑，时候到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升高起来。我们在神面前自卑，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找出路，不是自己去找出路，要在神面前自卑。这个应用太多了。今天你在找工作的人，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在服侍的人，你今天在家里管教你自己儿女的人，每一件事情都要在神面前自卑，要把这主权交给神，要去求问神，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这样子，我们这么样子的一种成熟的人，一起聚集在教会，教会里面纷争就会怎么样，就会少，我们就会和谐。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告诉人家说，哦，你要禁止，你要勒住你的舌头啊，你要不要讲这个，不要讲那个，没有用的。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人，活出来就是什么样的行为来，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行为称义啊。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找出路，最后大家一起来怎么样，在神面前自卑，在神面前自卑，把主权把荣耀都归给神。好，我的信息就停在这边。